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8:30，8:30到9:00哦，半小时的时间呢，微微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夜晚。当然，在8:30之前呢，我们很多节目都是这个理财节目啊，股市节目，很多人都是抱持这个发财梦哦，但是稍微也要休息一下了，开始渐渐到这种想睡觉的时间哦。微微一样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来丰富精彩的访谈内容。还记得昨天谈到什么吗？我们谈到图文创作，邀请到的是很有名的图文创作的漫画家维腾。维腾其实连载过很多部漫画，然后也一直都有图文创作的产出。这几年其实也不只是画图而已，也有一些新的挑战。作为这个10年哦，都在这个图文创作界耕耘的，算是常青树哦。其实现在遇到了很多不同新的考验，包含很多人入门哦，当然是更加容易了。以前的时代是那种部落客啊、部落格的时代，感觉稍微门槛略高一些。那时候网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也不是人手一机哦。那现在大家很习惯使用网络，很习惯使用手机，所以你很快的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分享出去，但是也面对了更多的竞争跟挑战。维腾今天要继续跟我分享很多他在创作方面的故事，到底是如何让这些故事源源不绝的冒出来呢？每一个又都这么的好笑，这么的幽默。那今天呢，马上进入的就是生活梦想家的单元，要再度邀请到维腾咯。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维腾来到节目当中。维腾你好。
嗨，大家好。
邀请到维腾哦，其实谈谈他自己的图文创作的这个经历跟故事哦。像之前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创作10年间啊，前5年比较像是一个兼职啊，然后可能收入比较不定期，但是近5年是全职的在做。不过我觉得除了一开始啊跳入图文创作，可能多数人是因为兴趣啊，想要分享，或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故事跟大家来谈谈之外哦，从兼职到全职又是另一个那个转折，因为代表你可能要把原本的主要收入，就主要的工作、定期的工作先辞退，然后全职投入图文的创作。那时候怎么去做那个转换？就是说，突然觉得哦，我差不多可以了那种感觉。
你说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当全职的那一刻哦，应该是说刚好。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因为我要收到出版社的邀约出书，再加上我确定离职，我想把出书这件事情做好。结果我一离职之后，在准备书的第一个月的阶段，我就受到了那个国际漫画平台的人，他们进驻台湾的第一年，然后也邀请我说，你们要不要来那个漫画的连载？那我们是有月薪的哦。说有月薪哎，那就不是一个工作了吗？然后我就说啊，好，就答应了。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画漫画连载。那时候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就是我觉得刚好
有跟到那一波，
有跟到那一波的运气吧。就是我变全职的漫画家，而且是台湾就是前面第一、第二名的那一种品牌。这样子。
哇，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很难预料，谁知道你假设那一刻没有遇到这个机会会怎么样。哇，可是我觉得很另一个点就是说，当然我们不管是不是做图文创作，其实工作生活本来就有运气嘛，但是更重要是说那个能不能走得长久，能不能当一个常青树。这也是一个问题哦。像维腾很多作品可能故事的内容很生活化，然后当然你看10年间啊，自己怎么去搜集那个主题呢？就像这一次的梦想微微腾，很多都是自己的过往的经验跟故事去做转换，但是除了这本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还有过往很多创作那些素材，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搜集出来的？
这部分我必须跟 现在在听的观众们大家讲一下，我虽然出了四本书，
嗯，
然后我在全阵子的这五年内我还连载了三部漫画作品，
嗯，
四本书，三个漫画作品，嗯，全部都是内容没有重复过，
嗯，
对，这部分的话，大家如果想支持我的话，也真的是可以去搜寻一下，网络上看到的漫画是免费的，然后如果是书的话，就是要买实体或是电子书都有，
嗯，
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觉得一开始在创作漫画的时候，就可能是前面在学生时期累积的生活经历很够。
是你的生活特别的多彩多姿，
对，我觉得因为念大学的时候，我爸妈除了是帮我负担学费之外，其他都是我自己想办法处理的，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比如说你要打工啊，又要念书啊，又要负责生活开销的时候，哇，那生活会非常精彩
哦。你说要做很多事情就有不同的体验，这样
你就会非常生活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上大学之后你就是完全不懂嘛，然后从完全不懂到懂的中间，你会吃很多亏，嗯，然后吃很多亏就变成很好笑的事情，嗯，尤其你身边会一堆跟你吃亏的朋友，哦，对，那我的漫画前期生活的话都会以这种生活小不幸的小事然后作为出发点来做创作，
嗯，
那其实这在前三年的时候，前三年都是我想到什么我就画什么，我想到什么我就画什么，嗯，只是我们当然会做一些剧情上的调整，
嗯，
就是让它的逻辑像漫画，
嗯，
这样子。可是在漫画的后两年，就是我的最长青的作品叫微不幸剧场，后面的这两年其实是我最开心的两年，
嗯，
那怎么说，就是因为它在后面两年，你前面的故事已经讲的差不多，
嗯，
接下来是你要开始挖掘你的创作能量的时候，所以我开始去看一些剧本编排的书啊，就要从你要从一个很小的点，
嗯，
然后延伸到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结局，
嗯，
所以在后面的两年创作内容我觉得越来越像所谓的漫画形式，
嗯，
但是读者们开始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啊，比如说我觉得以前比较有趣啊，或是有我觉得现在才是真正的漫画那种感觉，
嗯，
所以你要说这么多年来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容，我觉得也是因为自己有在想要改变自己的走向，嗯，风格走向有要做转变，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产出。
嗯，其实我得说啊，包含在看《梦想微微腾》的时候，我看完之后啊，我脑中还记得的那个情节，
嗯，
真的都是一些很惨的情节，就是当然也是因为维特很多故事当然都有一些很惨的点，就不能说真的惨到爆炸，而是说都是一些大大小小不幸的事件，嗯，就像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个出车祸啊，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接业配啊，然后，嗯嗯，原本以为钱很快就可以到户头，
对对对对，
但要等很久啊，然后或者是之前也有提过那个上补习班嘛要缴学费的故事，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为了精进自己很好啊，就是要有学习很好，但你看的时候除了觉得故事维腾很不幸之外，嗯，你就会觉得在不幸当中这个人怎么那么开朗。
应该是说我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如果我现在不赶快做一个转折，我只会不开心下去，不开心又没有钱
哦，这么现实，不开心没有钱，赶快转换一下，
不开心没有钱之外还就是还会让自己不开心啊，嗯，就是不像
不值得，
对，所以像读者说你每次遇到那个衰事啊什么你会怎样，我说赶快画下来啊，就有钱赚了，啊，好开心哦。
哇，我觉得会慢慢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嗯，
或者是觉得自己可以慢慢走的长远的一条路。那当然你说这条路现在讲能不能走的长远你也很难预料嘛，
啊，
世事难料，但是我觉得包含这个从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维腾是一个很自己会很主动的学习跟变化的，就是会想办法去解决自己工作上或想创作上遇到的问题。
应该是说我在国中的时候遇到一个状况，所以让我自己觉得说有一种东西叫不进则退，这是真的。
嗯，
像我国中的时候念书非常差，
嗯，
差到就是我们学校那时候会有程度分班，
嗯，
然后到国中三年级会有什么大 A 班小 A 班，就是你的成绩可以上，嗯，因为我是台南的可以上南一中啊南二中那样子，
嗯，
那还会有后段班跟，
嗯，
技能学习班，就是你可能要走职科类的同学，
嗯，
那我就去选了技能学习班，结果在我这个年纪的 观就我这个年纪的观众们可能都会知道，就是爸爸妈妈都会把你当神奇宝贝的养，你知道吗？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说哦，你儿子第几名，我女儿第几名，我就这样子。可是我发现我这个神奇宝贝很没有用，就是只要一上场好像都输，就是哎都考
得不上嘴，
对，都考很烂，都考很烂。然后有一次我是发现妈妈对我的表情就是觉得说怎么起立怕别人啊，就是打不赢别人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认真的想说好，我就为我妈妈认真的练一次书。结果我发现说原来是你真的愿意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愿意付出努力的时候，你的成绩会进步，你的进步会被人家看见，然后别人会对你另眼相看。所以那结果我那一次是考了高中之后，我是考上台南的台南高商，就是职科类的第一学校。那瞬间因为职科类第一学校的分数不比所谓的二中一中差，所以瞬间我的排名也跑到所谓的那个前面的排行榜上面。我妈笑得很开心的。对啊，就你要想全校1500个人我可以考到前500名已经算不错了。
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次的经验是奠定我之后就是遇到我觉得快不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学习。然后我相信变成说他告诉我说学习是不会亏待你的，纵使你现在学用到用不到，可以后一定会用得到。
哇，这样说起来啊，在这个图文创作十年间有没有遇到让你真的觉得最难过的这些事情？
最难过的事哦，
对，因为不是，也许不是伤心难过，就是说你当下觉得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境，然后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应该是说我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报喜不报忧，我个人的原则是这样。所以我在创作有一年的时候，我脸上是长满了所谓的皮肤疣。皮肤疣如果它长在脚上叫鸡眼，这样子。然后如果长在生殖器上面叫菜花。那长在脸上它非常非常可怕。我每个礼拜都要去做冷冻治疗。冷冻治疗
那很痛。
很痛。
液态氮吗？
对，在液态氮在脸上，然后打完之后呢，它会结痂掉下来，然后它会把你原本的皮肤整个拉下来。
所以要换新一次。
对，换新，而且你在中间过程会流汤流水，所以必须贴人工皮。人工皮
好辛苦哦。
贴完之后隔一个礼拜你还要再去打一次冷冻治疗。这样连续
周而复始，
这样连续半年的生活。然后应该说那一整年我都是在神农尝百草，一直在
治疗，就
在治疗中。可是那个时候我每个礼拜有三篇的连载要上。那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你不可以迟交，你不可以内容太少，甚至不丰富等等的。可是看完观众们不会知道你在干嘛。那这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办法让观众跟我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因为我可能呈现的方式都比较轻浮一点，所以他们对我的留言也可能也会比较像朋友一点，或者是比较轻浮一点。那
就打哈哈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有一次我终于到连载结束了，就是我有一个连载当兵的漫画，我在结束的那一天我才跟大家讲说好，我结束了这个漫画，原因其实是我生病。结果我下面的留言连载那完结篇哦。留言是有一篇留言我看了到现在都记在心里，他说哈哈哈，你脸上长菜花。
他应该只是开玩笑了。
对，可是你知道医生说这个病会好只有一个方法，身心健康。
所以当下看不会觉得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回，
就很受伤很受。可是我觉得这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啦，就是我没办法去拿捏好所谓的调适，或是让观众知道漫画是漫画，现实是现实，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图文创作一个很，或者是现在很多透过网络来传递资讯的一个算优点或缺点吗？就是虽然可以运用，像网络越来越发达，很多图文创作也应运而生了嘛，因为现在资讯传得很快，然后要爆红也可以很快啊，要突然冷掉也会很快。
对对对。
所以其实对于图文创作过去啊，你说你过往是那种还在部落格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这种大家什么 Facebook IG 啊都有的那种情况，会觉得自己作为作者在创作上互动上，其实会买单的这个观众或你的粉丝，其实真的就是隔着一个网络，然后看也看不到。除了这种刚刚讲到就不小心被刺伤的状况，会蛮多的吗？
哎，应该是说不能说困扰好了，真的讲 在这行路上遇跟观众之间的困扰，有时候其实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也会有的。嗯，像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等，可是你在我隔壁，我听得到你讲什么吗？
他到底是希望你听到还是不希望你听到？
对对对，然后我也不能转头，对，我就是维腾，我就是维腾。对，然后那我都很欢迎大家在路上看到我，可以热情跟我打招呼，然后问我是不是，然后可以不可以合照。如果是这种很直截了当的，我都觉得 OK 啊，当然可以，只要我不赶时间，或是我旁边没有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家人的话，不影响到他们，我都很愿意去一起做这些事情。可是有时候就你可能就我在赶车啊，我在什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说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就赶快走这样子。
哇，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你要说红也红的麻
烦。而且我发现我明明就是画图的，我露脸的机会明明没有很多。
为什么他们怎么认出来？
对，他们怎么认出来？就代表说他们认出你是真的很喜欢
他，真的确定说，哎，这个人好像就是我曾经查过他可能长什么样子。
对，所以大家还是感谢大家。
对啊，但我觉得这也是新的不同的挑战嘛。以前讯息传递的没有那么快速，或者是大家并没有那么多的用户在用网络的时候，这些反应不会那么直接，现在是最直接最快速，然后大家留言都嘛可以随便留，但我相信也有很多甘心的代际吧，就是
有
就是温馨的，或者是他们会很支持你的粉丝。
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在连载的第二部漫画，因为我的漫画所谓的连载不是说我结束一个漫画再去连载新的漫画，而是我是在这部漫画在进行中的时候，我还去进行另外一个
故事，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漫画叫做不要笑当兵的人，那不要笑当兵的人就是听起来就是在讲当兵的事情嘛，那我就是以我自己当兵的一年兵的经验，然后把里面我觉得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报复性连载，
你说就把一些真的很那时候心里很怨恨的事情全部都画出来。
而且当兵的时候一个月只有5000块，那我稿费那时候就不止5000块了。对，我就哇，我可以把这一年的钱赚回来，开心。可是后来越画越发现，我得到很多我意料之外的回馈，比如说年龄层低的，就是小朋友跟我说，因为礼拜三、礼拜六都会连载，他说我好期待你的东西，因为我爸爸礼拜六回家，他爸爸是职业军人，只要一回家，漫画一上，他就赶快问爸爸说，哎，你们当兵都这样吗？
就跟他爸爸有话题，
他不知道他跟爸爸要聊什么，而且那时候新闻打开都是在骂国军，对，然后他就不知道爸爸在干嘛，爸爸也问了爸爸，爸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范本，让他们
可以讨论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扩张了我的年龄层到有一种60几岁妈妈
哦，这么熟龄，
敲我的粉丝团说我很感谢你画这个漫画。我说怎么了？他说他的女儿是职业军人，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一副很累，
反正快死的感觉，
对，快死。可是妈妈问他说啊，你当兵怎么样？你妈妈都会以男生那一套的当兵在讲这些东西，
他觉得的当兵，
他觉得，而且又是用什么军教片啊，或是那一种什么新兵日记上面的那些东西，当然你会了解在电视上播出的东西
不一定真的嘛，
对，一定会有一些美化或者是剧情需要，他女儿都会跟他说，哎，都编出来的，
都给
啦。可是我画的漫画就是真的在记录这些东西，他就问他女儿，然后他女儿就一样有个范本，所以跟他说，妈没有啦，那个是怎样的这样，他说这两个回馈都是他们跟家人之间有了沟通，对，那这是我最甘心的地方，这样。
其实也可能是不会想，就是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回应吧，
对对对，
原本就想说啊，我就是来报复性的抱怨，
报复性画图，
对，但没有想到除了大家觉得啊好笑有趣之外，其实它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最一开始你想10年前都不会想过会有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也会有不同的挑战啦。维腾自己会怎么去思考说，包含现在你看图文创作这么多，然后或者是你看网络越来越发达，作为至少已经撑10年的常青树，10年应该还可以算常青树吧，
可以
对对对对对，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新的挑战，或会自己观察从你看不同的平台转换到现在，感觉好像这种新秀辈出啊，然后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那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或现在图文创作对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你漫画平台做的已经到前几名了，前一二三名了，哦，漫画上次只要一更新就会被冲到排行榜前面，那为什么还要去做 像动画，其实 YouTube 上面画动画这样子，嗯，你看哦，因为动画还要有声音，
嗯，
声音就是要去学配音，
嗯，
所以我还要真的是付钱去上声音训练课程啊，嗯，等等的。说为什么你要做那么多那么辛苦的事情？那忙一个礼拜只能做出十分钟的内容。
嗯，
我一开始是觉得说画漫画其实。到那个同温层的顶尖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好棒哦！同温层里面的认识我。可是我知道台湾的漫画市场是很多人在看，
嗯，
但是不看漫画的人也都很坚守自己的那个
坚持，
对，
不看
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原则，嗯，我不看漫画的这样子。
嗯，
那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市场我的观众还在年轻，可以继续更年轻。
嗯，
那有一次我到朋友家里面就看到，哦，他小朋友才五六岁，
嗯，
学龄前就在看 YouTube 了。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影片真的是会比纸本的东西更让人家有代入感。
嗯，
然后而且最后一个打到我的点就是，我们买手机，你打开里面有些程式会帮你安装好，
嗯，
有一个东西叫 YouTube， 它就帮你安装好了。
嗯，对啊。
现在很多人都是我要安装一个东西，好麻烦，哦。
对啊，你不会想要特别去搜寻啊，什么把它载下来？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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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当这是一个趋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让想做创作的人知道，说创作并不会，在任何平台创作不会影响你本来的本质。
嗯，
你做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要先知道观众在哪边，
嗯，哇，我觉得其实说起来就会有新的挑战，然后那其实也很难预料，但是我觉得会期待，就是像维腾他自己的个性性格上其实会很快的去做因应跟应变，欸，就是说不是只是拘泥于说啊，我现在这个东西做的已经还不错啦，那就继续做下去就好了，嗯，也会做全新的尝试，但也不晓得这尝试到底会怎么样啦，
对对对，
就总之先开始嘛。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维腾呢，谈谈他的新书，哦，梦想微微腾。然后我觉得，嗯，看这本书当然是看很快，第一个字很少，不是因为是漫画嘛，
对，
所以看很快，但我觉得会看到很多有点小惨，然后有点小不幸的故事，但是你会从中感受到很多，包含大家自己在生活当中、工作上啊，或者是为了自己生活追求上面遇到的不同挑战，其实很多人都是很类似的，但是面对那种不幸的事情，那个态度的转换是很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维腾，非常谢谢维腾。
好，谢谢大家。
现在时间呢8:52，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哦，是周一到周六，哦，晚上的8:30到9:30小时的时间。如果不小心错过，或者是想要反复收听的话，甚至你可能今天才听到访谈哦，哎，前半集在哪里哦？在我们正声官网啊，有个重播区，就是 Google 一下正声广播公司哦，在节目的官网当中呢，有重播区，点进去哦，就会看到品味生活家的页面，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日历哦，你就可以点选日期，看那是哪一天播的节目啊，点进去，然后也会有那个来宾的简述啊，每一集的大纲内容哦，所以可以挑你喜欢听的节目反复的收听，错过的节目也可以补上哦，你可以补到上个月的节目，都上上个月的也有，就你错过什么就可以补上什么，非常方便。那如果你是常使用手机，或者是手机里面就有使用这个 Spotify， 也很方便，因为我们有上架 Spotify 哦，真的是太酷了，我自己也觉得蛮酷的。你在 Spotify 上面有搜寻品味生活家，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这个连结哦，一样可以关注一下品味生活家哦，有更新节目都会提醒大家。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呢，搜寻以前错过的节目内容，一边听着好歌曲哦，还有非常精选的访谈故事。今天邀请到维腾哦，谈谈他自己的图文创作的经历，其实真的曲折离奇耶，就是成就现在的维腾有很多不同的关键点，在每一个选择当中呢，他都选择了坚持下去，虽然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有很多例如说被骗啊，有点好笑，有点不幸的事情，但是终究呢成就了现在的他。但现在也不是说哎呀已经算是台湾蛮知名的图文创作者了，就可以放心了，就可以安心了，也会有全新的考验哦，需要去挑战，那这也是不间断的学习。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在面对那个挑战的时候的性格，有的时候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觉得哎没那个赚头，好像坚持不下去，你就会想要放弃。可是他一直默默的坚守，哎，就是从一开始兼职的阶段，一直转到全职。其实我觉得他都有那个 想要坚持下去的动力，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也会遇到自己有热情的事物，当然它不见得是一个可以赚钱的项目，但是你也会希望持续的耕耘下去，有坚持也许收获就在不远的地方。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30呢，微微会继续和你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咯。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哦，是甜甜的歌，叮当的新歌曲《命中注定》。微微在这边跟大家说晚安咯，拜拜，明天再见。
分分合合，我们看得已经够多，走过的足迹早数也数不清，习惯交手更像是依赖难放手，我眺望着那颗星星，让它和我的寂寞相对应，爱能不能一呼唤就少能耐，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至少有一份默契，你总会找到我，只有你懂我没起手，命中注定过不会多，我会享受时间给的那些错过，我没失去过你怎么懂得珍惜，第几分钟就觉得像天长地久，茫茫人海只看见你，饱满的爱一个你就够，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爱看我们多少能耐，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都该有个深刻的感，想有一份默契，你总会找到我，只有你懂我没起手，命中注定我不会躲，我停顿是为了继续，迟疑只是为了确定，至少有一份默契。